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哈，这么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一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新人门训今天是最后一堂，这25堂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成为新造以后，应该如何被主装备，成为何用的器皿。那我想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特别从这个以建造基督身体为导向。这个角度来讲新人门训，讲到我们这一班人怎么样子站在新造的地位和借着新造的生命这两个根基，而让我们能够来过新造的生活，能够活出或是完成新造的使命哈。那这是我们整个的大的架构。那今天来到最后一堂，也是新造的使命最后一讲，讲到预备主的再来。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提到主耶稣要第二次再来，但是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并不是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很具体的、很认真的为着主的再来而活着，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并没有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今天讲新造的使命的时候，特别要把这个题目拿出来，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被主带得更深，或是如果我们忽略的话，能够被主提醒。因为当你真正看见主有一天要回来，我们要跟主相遇，而且我们这一生所有所行的那天要跟主交账的话，它一定会影响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在地上过我们寄居的日子，它也一定会帮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忠心的，能够认真的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他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个基督徒，而对于主再来这件事情你很少想到，甚至他没有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我们在救恩上出了很大的差错。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啊，充其量70-80年，对不对？摩西告诉我们70岁，强壮的到80岁，那算你长命100岁，100除以无限大等于多少？等于零 ，nothing。就算你当千岁爷、万岁爷、1000或10000，所以无限大也是零。所以你就晓得，神用我们这么短暂的今生，跟将来在永世里面没有时间的那个境界来比的话，今生实在是很短。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有限的今生里面，让我们不仅仅因着认识耶稣，让我整个人生生活的品质意义不一样，而让我整个在永世里的价值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怎么过生活，决定影响我们将来在永世里面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从来不想这个。因为有基督徒就是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他说我从无神论的背景出来，对于这种将来神要来的事情，我几乎都对我毫无影响，我只知道圣经这么说，但是对我毫无影响。那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诡计，也是我们需要小心的事情。就是仇敌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在乎的全是今生的事，全是我现在的感觉，但是却缺少了一个永恒的透视，能够从永远的角度来看今生。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主的再来，他一定影响我们今天在世寄居的日子，他也一定会在这里提醒也帮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认真忠心的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好，所以今天最后这个题目我会从四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讲到主的再来，第二个讲到主再来的脚步已经很近了，那么第三个我会讲到对于主再来我们应该要用怎样的态度，那第四个才是我们怎么样子好好的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所以第一个讲到主的再来，我刚才说过圣经上的经文，简直是多的多，不能说不能胜数，你还是可以数的，但是真的很多哈。那我这里呢，所有列的经文都是代表性的经文，让大家知道一下。那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自己被卖的那一夜对门徒们说的，我第一个不是按照圣经的顺序，是按照我的讲义哈。我在你举的例子，那第一个我举的例子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他说我去为了你们预备地方，以后我就一定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 这是主给门徒们的应许，他去还要来，而且接我们去，永远跟他在一起。那么主耶稣升天的那一天，天使在旁边对加利利人说，你们为什么仗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么保罗、彼得、约翰，我说过这是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三个执事，在他们的信息里面都提到主耶稣要再来。我这里不过举了一个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个很典型的一句话，很熟的一句话，十六节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在安息聚会常常听到的信息，讲到主要来，主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在云中与他相会。好，这是讲到主再来。那么最后我还是再用主耶稣亲自说的，这是圣经的最后一章，圣经启示录二十二章，主耶稣说，人子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我列的四节经文，第一句是耶稣说的，最后一句是耶稣说的，中间有天使说的，有这些使徒们说的。弟兄姊妹，真的是神是用各种角度、各种不同的器皿提醒我们，我们活着不是只为今天。真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这句话听进去，我们是为着那个永世，今天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今天的每一天在神的眼中，神看一日如同千年，如果我们活得有价值，你比那些活一千年的还有价值。主看千年如一日，如果我们活得没有价值，一千年在神的眼中 nothing。 好，所以第一个讲到主要再来，不仅仅主要再来，第二段我讲到主再来的脚步已经近了，他不仅仅要来，而且已经近了。你们如果开高速公路，你的经验或是 GPS 告诉你大概再过一两 mile 你就要下 highway 了，你会不会有准备？对不对？我每次都开在快车道，快到的时候你总要开始 change name， 对不对？要开始换线，要准备下来了，因为你知道你到了。如果你去机场接你已经好几年没见的老公那个先生或者太太，你发现他一飞机到了，而且他正在出关，他也影响你的心情。它不光影响你在做什么，要下高速公路了，我该准备了，我该减速了，我该准备出去了，它也影响我们的心情，对不对？应该是很兴奋嘛，那个马上就要出来了，几年没见了，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主来，它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所以圣经上不仅仅讲要主来，主要来，而且它已经非常近了。那么主来的这一件事情，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很严肃的时刻，也是很欢乐的时刻，端在乎你跟主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所以有的人非常欢喜主回来，因为他就是盼望主回来，他一直羡慕跟主相会。那这种人都是爱慕主显现的人，对不对？保罗特别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对不对？他当打的每仗，当打的仗他打了，当跑的路他跑了，当守的道他守了，他知道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光为我存留，也是为那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你只要爱慕主显现，就像保罗这种打了这么多美仗，跑了这么多路，守了这么多道，都是得公义的冠冕。所以主回来对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怕主回来，因为完全没有预备。有人怕主回来，尤其如果我们活在罪恶中，活在不讨神喜悦的光景。所以主回来的日子是很特别的日子，所有的机会都要成为过去。你已经没有机会再为主背十字架，没有机会再来舍己，没有机会再来用信心，也没有机会再在这里爱弟兄姊妹，爱神。所有的机会成为过去。 所以就算主耶稣慢回来，我们也要去见主，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机会都非常有限啊。所以第二段我的重点要讲到，就是主不仅要来，主来的脚步其实已经很近了。那关于主耶稣再来，圣经上有很多的预言啊，有很多的经文是跟主耶稣再来有关的。那今天不是我们在这堂课里面的主题啊。如果你对主耶稣的再来非常有兴趣的话，我在这里列了哈，可以到我们的网络去听基要神学啊。那里我有三堂课，第十五堂到第十七堂讲到主的再来。那关于主耶稣的再回来，很多神学家有不同的讲法，那基本上是最大的差异是在两件事情。一个是关于千禧年，就是千年国度，所以有分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跟无千禧年三种的主要的说法啊。那么第二个最大的差异是在于大灾难啊。那么神的儿女们到底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呢，啊，还是在灾中，还是在大灾难之后被提？那么还有第四种的讲法，就是分批被提，得胜者先被提，大体的圣徒是在灾中或灾后被提。所以你就晓得神学家因为这两件主要的看法不同，就有很多的学派，这个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这三堂课哈。那我就是想，我们今天重点是讲到主要再来跟我们一个新造的神的儿女们我们的生活跟使命上到底有什么关系。好好，那么马太福音主耶稣自己说的，你们从无花果树可以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这个对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不见得这么了解。你到巴勒斯坦，你到以色列地去的话他们三大的农产无花果、橄榄树跟葡萄树，那每一个他们的季节、他们的表现他们都非常熟。所以你看到无花果树它开始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到了。所以主耶稣就用了一个他们众所周知的比喻，就是当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对不起，这一切的事也不是我今天的信息哈。但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已经列了很多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多数都有地震灾荒等等，有很多的事。主说当你们看见这一切事的时候，当然也有解经家讲以色列的国花无花果，所以当你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就知道人子的脚步近了。所以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讲，都靠近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如果有人给你送外卖，或是有人来拜访你按铃，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哎，我们现代人不太能够去了解现代，现代人一定说先看 Ring， 先看这个摄像头到底是谁啊，先从窗户望一望，我先不能随便开门。那古代不是这样子的哈，敲门就要开门。所以当彼得从监狱里面天使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他去敲门，到马可的家里面，弟兄姊妹在里面祷告，有一个使女叫罗大出来开门。他听到敲门出来，一听是彼得的声音，门也不开，回头就跑哈。他说他欢喜得不得了，跑回去告诉他们说彼得，他们说不可能，你发疯了哈。这个彼得在监狱里面怎么可能出来，还在为了这件事情 argue， 所以彼得敲得更大声，他们才再来开门。你想这是多危险的 moment， 对不对？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见他们，他不开门哈。那我们知道主进的，主耶稣说我就在门口了。主哎，是主耶稣哎，就在门口了。我们有几个人预备好我去给他开门？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这是主亲自讲的比喻啊。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一到第三节，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像夜间的贼一样。人就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然后彼得前书三章十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在这里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甚至你回到马太福音，主耶稣自己都把他来的日子跟贼相比。 不是主要像贼一样来，是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主来的时候大有荣耀的凯旋归来，他不需要像贼，而是说主来的日子像贼来一样，是在你完全想不到最松懈最忽略的时候他突然来到。他绝对不会发个 text 说我现在准备来偷你家，准备好，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不仅仅主来的脚步已经近了，而且我们一定要小心他随时都会来。这是前两段要讲的。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三段，对于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该有怎样的态度。那么这一方面的信息圣经上其实也是很多，那我只是把它稍微 归类一下，挑了四个点，免得太多了我们反而忽略它。第一个点，你一定要深信不疑，但是呢却不惊慌。主说他要来，你觉得他会骗我们吗？主说他已经进了，正在门口了，你觉得他骗我们吗？当然你说已经讲这句话已经2000年了，还是没来，所以轻松一点好吗？那我现在不知道主真正来还要多少年，但是我们这个人最多80年100年，他不来我也要去。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知道那一天要去见主，要去跟主交账，这一生做工的果效要随着我们去见主。所以 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件事，他们甚至讥诮嘲笑这件事情，或是相信但是没当回事，或是不够当回事。我想很多人可能是我说的第三种，知道但是不够当回事。那还有一种人，他不仅仅知道来，他天天等候爱慕盼望，巴不得主赶快来。我们读到这个何硕恩教士的见证，他是天天等候主再来的。他有一次跟迪托森弟兄散步，他甚至就说孩子啊，他说又是一年要过去了，他里面的期望说说不定等一下我们 一转弯的时候碰到主回来了。就是这是一个 conversation 被人家传下来，就是在他的里面他整个的心都在盼望新郎回来迎接新妇，来迎接他的教会。那这是真的预备自己，也是保罗说的爱慕主的显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希望主快来，是因为活得不耐烦，或是很痛苦，对不对？失恋啊，受打击了，这个倾家荡产了，主啊你快点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个保罗在这里，彼得在这里，约翰在这里，甚至主耶稣都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不疑。所以彼得后书3章3到4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要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因为我讲义有限，我没列前两节，就是彼得就是告诉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来嘲笑那些等候主回来的人。他说你看现在跟以前不是一样吗？主要来的应许在哪里？他已经说了2000年了，他没来。好，所以一定会有人来讥诮，来不相信。但是彼得接下来我在讲义上就写了3章9到10，应该是笔后，对不起你们可能讲义上有一个错字写笔前。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都得救。但是主来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这是主耶稣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可以悔改。我说过时间，所有的机会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了机会全没有了。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其实更是要有心理的准备，因为随时都可以结束。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才会劝我们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英文说 Why it is still called today。 请问今天叫什么？叫 today， 对不对？ 所以当他还被人家称作 today 的时候，你要抓住所有的机会，彼此相劝，好好的来爱主，免得在真道上存着不信的恶心被丢弃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趁着今天我们圣人门训非常在乎的，就是同伴们之间的劝勉，彼此的激励，要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好好的要深信不疑。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老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 会怎么样子做，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深信不疑啊，但是呢，却不要惊慌，不要随便的乱去相信别人说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请大家特别注意哈，保罗在这里说的三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不要被他诱惑。为什么？因为有太多人只是存着好奇的心，没有好好读主的话，也没有真正爱慕主的显现，他只是好奇，想听预言的解释，想听启示录，所以一大堆人带着好奇的心爱听，就有很多人爱说，而且也已经说，还有很多人会继续说继续听。但是你们 千万不要误会，不是说这件事情不重要，太重要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存着一个好奇的心，然后没有一个完整的真理的根据，就道听途说，断章取义，随便解释预言。敌基督不晓得已经被解释过多少次了，希特勒是，墨西里尼是，底下我就不说了，这个是那个是，已经一大堆人去解释圣经，到底海里面上来的兽是什么，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有人说那个，这个将来这个天三分之一人死掉是什么，是核子战争是什么，一大堆的解释。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念这书上的预言有福了，你光念就有福了。不是说不重要，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了解。以前有人跟李弟兄讲说，希望他讲启示录，他说你们读了一百遍以后我就讲。哇，这班弟兄姊妹因为 太想认识了，马上一批弟兄姊妹回家读了一百遍，那李弟兄才讲的启示录要义。因为不要为了好奇，而是渴慕知道我该怎么样子面对主的回来，我来准备自己迎接主的回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动心，不要被 shaken， 不要动，也不要惊慌，不要被 trouble， 不要吓到了，然后也不要被他诱惑，被他 deceived。所以保罗提了三个不要不要不要。史柏克弟兄他是英国的神的仆人，他1925年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他被请去一个培灵会或退休会当讲员，他是其中的一个讲员。在他之前的讲员讲主耶稣，因为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讲主的再来，所以前面的讲员讲到主耶稣再来预言的应验，哇，弟兄姊妹每个都拿着笔记在那里专心听专心听专心听。他说轮到他上来的时候，他是讲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回来。当他念了他要讲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说，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接下来他就接着讲我们要洁净自己。那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件，他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他说当我才念完我的经文，我就听到所有人的笔记全部磕起来坐下来，没有人在做笔记，就这样听。他说那一次他对美国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大的惊讶，觉得弟兄姊妹在乎的是外面的东西，而不是属灵的东西。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希望我们是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非常认真，而且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来读。第二个，要警醒等候，谨慎自守。我读了两节经文，一个马太福音24章，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特别说要警醒。第二个，路加福音21章也是主耶稣说的，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请大家注意哈，第一个主耶稣讲到要警醒，是要为着那一个日子要警醒。第二段路加福音说要谨慎，是要为着自己是否预备好了，我们需要非常谨慎，我是否这个 readiness， 我是不是已经有准备好要去迎接神。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两件事情，他来的日子不光 像贼一样，马太福音他也说像挪亚的日子，对不对？那个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不知不觉洪水来了，然后主耶稣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不知不觉跟照常吃喝嫁娶，这是两个很大的危机在面对主回来的事上。你看我们天天照常，对不对？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加班，早上7、8点起来准备好上班，冲去上班啊，忙完了一天回到家开始做饭，或是开始教孩子，或是做这个做那个，一个礼拜过去，从前是一天当一天用，我现在发现一个礼拜一下就过了，后来发现一个月一下就过了，现在发现一年一下就过了，又到了家庭月了，又到了劳工节退休会，你就发现我们很容易就掉到一个 routine， 一个照常的里面。不是说你的生活本身不会照常，而是我们的心态不能照常。我们不能是在一个 maintenance mode， 一个维持的心态过我的生活，或是无奈的心态啊，或是不用心的心态来过我们那么有限的日子。所以要警醒是为了那个日子，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要谨慎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生命的情形，我跟主的情形， 我所有跟人的情形，我都要在主的面前要预备好。讲到要警醒要谨慎，好，第三个，要积极的预备，准备向主交账啊。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啊，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我们都立了志向要得，我们在世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啊，前面讲的啊，我没写这里，接着说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在这里就列这两节哈，一个是灵后的这个，接下来是哥林多前书3章，那我列的经文也有限啊，那里讲到这个保罗为我们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然后大家都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保罗提醒我们要谨慎怎么样子在上面建造。好，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禾屑，那么有一天有火要来发现啊，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经历遭遇得着，那一天神来验收的时候是用火来验收。所以他说人在那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如果经过火能够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如果存留不住，他就要受亏损。好，那么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好，在这里我列了两节经文，一个是讲到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换句话说，我们要为了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生活言行要去向主交账，等于我们的生命所带出来的生活 跟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去跟主交账。而第二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是为着主做工就是使命所带出来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程，我们要去向主交账。一个是我们怎么过生活，一个是我们整个人生里面在神面前的工程要去向主交账，这两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几个未来会有的审判我们在讲预言的时候讲过，但是有两个最关键的审判是我们所有神儿女们都要知道的。一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是对着基督徒的审判，所有信主的，不管是已经先死的或是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被提的，都要被带到空中，在云里与主相遇，那个时候开始的所谓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你可以用加法处理来讲这件事，是对着神的儿女们来说的那么另外一个大审判是在启示录二十章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所有不信的人在千年国度之后他们要复活所以不光信主的人要复活接受神的奖罚不信主的人也要复活，然后要被审判以后丢到硫磺火湖，去面临一个所谓的第二次的死，或是永远的死。所以第一次的死一点 不可怕也不要难过，但是我们要防备自己，也要防备我们的家人，不要落到第二次的死。那当然我们都已经重生得救了就着我们对真理的了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我们跟第二次的死是无分的。但是你所有没信主的家人一定要想办法救他脱离第二次的死，那是硫磺火湖的死。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是一个永远的折磨跟痛苦，巴不得死掉，但是就求死不得。所以有两个大的审判，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在基督的台前接受他给我们的奖罚。所以也有人问过这样子的问题都是重生得救的，都有了天国这个门票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relax 一点反正已经有门票了。有人是替一些人打抱不平，你看这些人这么爱主，那个人他也真得救了，一点都不追求，聚会也不好好聚这个生活也没见证，那么将来都到基督台前不是很不公平吗这都是我们的看那么你真的不需要担心，他是负责审判的，他审判有他的标准，他是按公义审判天下，使徒行传十七章，神设立的一个人要借着他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的审判决定公平，因为透过基督绝对公平。所以今天不好好爱主，那天决定面临主的责备或者主的刑罚，因为都要去交账的。从火中经过，你虽然得救，仅止得救，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我们需要积极的预备，要好好的准备自己来见主。所以以前有个弟兄说到他的儿子在他后面的车尾的车牌上面特别写了一句话，就是叫后面开车的人要小心一点，他说因为这个车子的 driver 随时可能被提虽然是幽默化，但是也合乎真理，对不对耶稣来的时候已经死的人 先复活到天上，我们这活着的人，我们要身体要改变容形，在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得到荣耀的身体，直接到天上，不需要经过死亡。所以你那时候在哪里你都可能被提。所以有一个电影叫做 Left Behind， 被留下来的那班人，对不对同样去参加夏令会，为什么有的人不见了，突然不见了因为他们被提了。所以当神今天还把时间留给我们，甚至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都是因为神爱我们。如果我这个人一点不为着未来活，我一点不为主活，我如果在地上活得一点没有任何的价值，其实活着干什么？神随时可以 terminate 我们的 life， 他随时可以结束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他还把机会留给我们，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我错了，我要回到父家。或是有一天我们蒙光照了，或是更被主吸引了，知道哦，那才有永存的价值，我们就开始脱离属地的残累，对不对？就不才会不会爱世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难处中被神管教中，不要灰心哈，主所爱的他一定管教，而且鞭打所受拉的儿子。前几天看到一个幽默的话哈，爸爸妈妈对孩子说，爸爸妈妈就是爱你所以才会打你，不爱你的话早就打死你了。当然是幽默话，就是爱你才会打你，不然早就打死你了。那 你今天换一个角度，从我刚才讲的哈，如果我这个人就是爱世界，甚至犯罪得罪神，羞辱神，绊倒人，神可以让我随时结束的，没有意义留嘛。他干嘛要为着你让你在这里羞辱他呢？他很可以就结束我们生命的，但是他爱我们，还留机会给我们。只要还有生命，只要还有气息，就还有机会可以悔改，可以让我们用剩下的年日好好的来爱主，让他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所以保罗立好的根基，我们个人要再小心在上面怎么样子的建造，然后有一天有火发现来试验个人的工程。这是提到的三件事情。就我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图来不及看的，有金银宝石，然后也有草木蛇蝎。一个是经得起火的，一个是经不起火的。你可以看到那个火，所有的草，所有的树，所有的草木和蝎都要被烧掉的，它不可能存留的。好，我们再往下看，要带着荣耀的盼望，欢喜期待啊。那么主耶稣的再来其实是一件很大喜的事情，所以主自己不会像贼，是主来的日子像贼，主是驾着云彩降临，蛮有荣耀的降临。那么神的儿女们，基督的心腹，应该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啊。所以有弟兄讲得很好，今天我们不是在等候大灾难，我们是在等候基督的再临。一大堆的预言都在讲大灾难大灾难大灾难，让人的注意力都在大灾难大灾难大灾难。但是弟兄姊妹，大灾难不过是一个过程，它是迎接了基督的再来。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不是等候大灾难，我们乃是等候我们所爱的耶稣，我们等候教会的新郎羔羊要来迎娶他的教会，所以这应该是。所以你看我列的启示录19章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自己所行的义，找到我们都预备好，欢欢喜喜的在这里要来迎接我们的主再来。所以圣经就是用了新郎跟新娘的比喻来形容主的回来跟我们的相会。所以教会或是心腹应该才是不会不用心或是不在乎，更不会恐惧战惊的怕新郎出现，对不对？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举行了这么多的婚礼，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新娘进来是嚎啕大哭，满面愁容，恐惧战惊的，对不对？她总是欢欢喜喜，有人甚至根本 都不顾了，快快快快就走进来了。因为这是一件喜乐的事情，这是一个甜蜜的，这是一个充满了盼望的事。但是教会今天到底对基督的回来我们存什么态度？所以有时候我唱到一些等候主回来的诗歌会掉眼泪，因为觉得真的很亏欠主，不是他不肯回来，而是教会没有欢迎他回来。今天如果你跟一个人谈恋爱谈了很久，他老是每次谈到婚嫁这事情他就岔开话题，他没兴趣， 他表达的一点都不喜乐， 你不会想嫁给他，或你不会想娶他，因为 他对两个人在一起一点不用心，一点不在乎，都到婚礼了 还懒洋洋的不想，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说明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到底正不正确。对于主耶稣的回来，不要光只是去讨论这些现象，去解释预言，而我们的心却没有爱慕主的显现，预备好欢迎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所以你看这里写的经文，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圣灵早就盼望耶稣来，但是还在等另外一个，就是心腹，就是教会。圣灵巴不得神的旨意早点成就，他一直在这里预备心腹，装饰心腹，要让心腹能够装饰整齐。所以神主非常在乎，不光圣灵要他来，而且希望心腹也都说来，所有听见的人都说来，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启示录的结束，多好。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哈，你们帮我回答好了，你觉得今天客观的来说哈，有多少的基督徒活在那种非常盼望主耶稣回来的境界里面跟心态里面？大概有多少？有没有20%？这么多人摇头，我犹豫了很久，我想我如果讲这个不超过20%，会不会得罪弟兄姊妹，好，觉得我太小看弟兄姊妹，没想到我说20%，弟兄都摇头。如果你今天在你的朋友中要结婚的人，不到20%的人为了结婚很兴奋，你会不会为他们难过？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欢迎主回来的人？也许可以问问自己，到底对主回来这件事，我们有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催促主回来，盼望主回来，甚至我们也用心的在这里帮助教会成长，让心腹早点装饰整齐，来迎接主的回来。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新造的使命。好，第四个大段，我们该如何预备主的回来呢？我在这里也是一样哈，我就列了五个点，比较好记。第一个，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刚刚念的斯拜克弟兄都讲了他的故事，当他一念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想到主来，我们这一生所有在生命里面经历 transformation， 经历他的改变，经历基督的替代，经历十架的工作，经历在圣灵里面圣灵的制作，圣灵的喜乐，让我们能够像他，想到见到他就更像他。哎呀，那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哈。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就应该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可是你发现当斯拜克弟兄那天念了这段以后，大家都把笔记本合起来，兴趣缺缺。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这一切第三章对不起，彼得后书这边才是写错了。彼得后书，这一切竟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我念的这个老约翰跟彼得所写的，他们都提到要圣洁，要敬虔，要脱离这些污秽的事，让自己不受玷污，无可指责，以至于可以安然见主。所以主耶稣如果今天就回来的话，你是很欢喜呢，还是里面会害怕？我相信当我们做坏事，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追求世俗，被玷污，活在罪中，我们会怕主回来。当然永远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没有 ready， 我永远不够，我永远在主面前亏欠，我永远觉得我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觉得我还有太多不像耶稣的地方，我需要主拯救，需要主改变。那这种心态是正常，这不是不正常，这是讲到我们里面觉得亏欠，但是不是那种恐惧战惊的害怕，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正在犯罪，我正在过不圣洁的生活，我正在做得罪神的事，我正在做跟神毫无关系的人生，这个会让我们不愿意见到主回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讲到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个，客旅的心态，脱离属地的残累。啊，希伯来书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我只是揭露了一点点。啊，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羡慕那座有根基的城。啊，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的，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十六节，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个城。弟兄姊妹，讲到这些人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也说，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前书第一章，然后接下来他在第二章他又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最后一节经文，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是主耶稣说的，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在这里这个希伯来作者彼得还有路加主耶稣自己说的话，都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的生涯，我们不过寄居此地。所以我以前引用了一句话，是读《属天道路先锋》以后里面的心得。我说我们这一班属神的儿女是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的一班人。光讲这三句话，你不觉得很兴奋吗？我们得着的是上头来的生命，是神生我们，我们是自天而来，在地上做寄居、做客旅的，我们是为天而活，所有的脚中为的那日，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这是我们属天道路做寄居、做客旅的生涯。我们这个大家最近坐飞机，如果你不是常飞的话，这个每一个行李大概现在都要25块或30块哈，所以现在出门这个行李都得尽可能的少带。这个弄 carry on 就如果可以的话就解决了，这样就不要罚钱嘛，哈，不就不要交钱。所以客旅，你如果只是到外地做客，只是出去讲个道或是出去度个假，你不会把你家里面什么东西都带去，那个叫客旅，那个叫寄居。这是客旅的心态，在地上我们是经过这个地啊，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说到，你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因为知道这一天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我经过神给我，我就带着感恩的心领受，神取去，我也知道这是暂时的，我在天上有永存的基业。这是亚伯拉罕的祭坛跟帐篷的生活，他永远在到一个地方向神筑坛，尊主为大，他在地上过帐篷的生活，就是神不管给我多少祝福，我用帐篷的生活，我用帐篷的原则来持守神给我的恩典，他要拿走他就拿走，他给我我就感谢。那这是一个地上客旅的生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我想这两个我们可能比较没有，但是今生的思虑可能常有，会累住你们的心。英文是说 weight down， 就是把你弄得很重，让你起不来。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这个传道人讲遇到故事哈，说到有一个姊妹吧，非常喜欢弹琴，非常喜欢弹琴，她一天不晓得多少个小时，她的嗜好就是弹琴，做什么都弹琴。其实我们还巴不得现在你们的这个 worship team 是这样子哈。那个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人穷，很少有琴，她有琴，她高兴的不得了，天天弹琴。有一天半夜做梦睡觉的时候，梦到主耶稣回来了。这个被提，当他说要往上提的时候，发现他上不去，别人怎么都上去了，我为什么上不去？一看脚底下钢琴绑着 ，weight down， 把你拉下来。那么比较现代版本的呢，是讲到有一个人，他自己梦里面也在预备着去见主的时候该带什么，所以他就预备了两个箱子。他就把他最 到天上还想用的东西都放在这两个箱子里面。你会放什么 ？iPhone、iPad， 打 video game 的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反正 whatever， 你喜欢看的书，你的吉他啊。反正两个箱子他都装好了，他说只要主一来后早一吹响，我提着这两个箱子我就上去啊。结果那天主回来了哈，但他也是往上升。那你知道我们改变身体，跟主的身体复活身体相像，那主的复活的身体是可以穿墙的哈啊。所以呢，当他往上升的时候呢，两个箱子不能穿墙啊，所以就把他给卡住了，他也是上不去。那这是现代版本，有重量。让你不能上去。后来醒过来以后，他就蒙光照，跟那个姊妹是一样的哈。蒙了光照以后，知道我的心不能在主以外，有这么多的重量把我拖在地上，把我缠累在这地上，让我不能够好好的啊，在主的面前预备主的回来。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管那个把你拉下来的是什么，让我们属地，让我们起不来的是什么。有一只老鹰不小心被那个捕兔子的那个夹子夹到脚的时候啊，他这样痛得不得了，飞一下就下来，飞一下就下来，因为那个重量让他不能久飞。那今天我们也可能犯罪，一个陷阱把我们整个卡住了，让我没有办法展翅上腾。这都是我们要脱离的哈，这都是在这里圣经上讲到要谨慎啊，要能够逃避这一切的事，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坦然的来见主。第三个，要忠心的经营主给我们的托付，要预备好向主交账。那圣经上主耶稣自己讲了很多的比喻，对不对？按着才干受银，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有一天要跟主人交账。啊，十锭银子啊，这个交账，还有十个童女，有聪明的，有愚拙的，都是在这里讲到预备主回来要迎接主。啊，有葡萄园的比喻，都讲到神把托付给了我们，把责任给我们。神把生命给你，神让你受了这么多的教育，给了你这些的财产，给了你这样子的健康，给了我们这些的恩赐，他通通都是要叫我们做个忠心的管家来为主经营，包括我们的子女，对不对？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是管家。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刚才读的经文，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我们要在主面前交账的。启示录二十二章也是主说的，看哪，我必快来，不仅仅一定来，而且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所以我底下接着就讲，神给我们同一心灵同一脚中哈，把这个大使命给我们。本来同一心灵同一脚中也是我 ND 的题目，但是我觉得在放在这个结束预备主再来的使命里面讲也很好。怎么样子同一个心灵，我们在这里高举基督，同一个脚中，我们在这里拓展神国。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的两个点啊。我们圣经上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那里都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万有之先，整个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弟兄姊妹，不光 Christ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基督不仅仅必须是我整个人生的中心，我不管人生到什么台阶，我不管在哪里安营，我要安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着会幕安营，把主摆对位置，主是中心，主居首位。整个的一生我们都应该是来高举基督，什么时候我们高举基督，什么时候天向我们是敞开的啊，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属天的价值，永恒的价值。讲到同样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到处去为主做见证，传扬他，高举他，见证他。这是我们今天普世宣教的使命，这是 这个神托付给我们的，要照着所安排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基督不光是万有的创始者，万有是为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他是 Omega， 他也是他是 Alpha， 他也是 Omega， 万有是因他而有，是借他造，为他造。同样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要使万有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使所有的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他不仅仅是 Alpha， 他是 Omega。 将来我们去见主，神衡量我们只有一个标准，根据耶稣基督的身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的这么好，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指的我们这般被他招来的人，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不仅仅有基督的生命，借着基督的内住，借着基督的替代，让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住的长大成熟。而那一天去见主的时候，神只有一个人作为审判天下的标准，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说的万有要终结在他里面，万有要根据他来衡量来审判。 Major by Christ。 第二个，同一脚中，不是第二个，第五个，同一脚中拓展神国。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不仅仅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要教我们做一件事情，要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给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是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我们让这个国度能够被拓展，能够到普天下去。所以接下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大使命，我只是揭露最后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的使命，完成普世宣教的大使命。那么最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提醒我们，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要知道，不是主不回来，实在是我们爱慕他回来的心不够，也不是主不回来，是因为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所以今天教会传福音宣教拓展神国，那不是口号，这都是表达我们盼望主回来，盼望整个万有被更新，新天新地能够降临，我们能够跟基督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面做王。所以一定要传福音，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都影响到了基督的再来。所以今天如果你放眼望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堕落得很快，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到处充满了马其顿的呼声，到处充满了人在黑暗中那种无助，那种需要真光，需要生命之光的呼喊。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出去传福音。好，所以这是我今天的这一篇的信息。那么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想整个 ND二十五讲都讲完了，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期的新人门训，我们还是强调这两个最重要的关键，一个它是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新人门训，它不是光只是为着我，而是要为着基督的身体，因为这是基督的心腹，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他所爱的教会。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同一心灵高举基督，同一脚中拓展神国我们都是为了要让神的旨意能够早点成就，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不光为自己追求，一定要跟同伴一起追求。所以这是讲到这次新人门训的第二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注重大家在主面前具体的操练，还有同伴的分享跟鼓励。不然的话，新人门训不过是正道造就的二十五堂课而已，说说听听，听完就掉了。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的功夫，一定出题目让大家有两个礼拜来操练？弟兄姊妹，我们就希望两个礼拜能够在我们里面带来一些真实的改变，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让这二十五个题目 都能够在我们身上带来具体的祝福，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叫新人门训，讲到我们在新造里面，在新造的地位上，在新造靠着新造的生命，这两个最重要的根基关键，让我们在地上过新造的生活，而让我们活出新造的使命。这是这二十五堂课哈，那我们所能做的所能讲的二十五堂，就像个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它本身算不了什么，但是当耶稣拨开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领受的时候，那一天这五千个人，这一万个人吃到的不光只是饼，不光只是鱼，满足了他们当时的饥饿和需要，而是他们遇见了生命的主，这位伟大的神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王，他是生命的粮，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所以我希望借着新人门训，我们都来这样子的经历他，好不好啊？信息本身会过去的，信息本身算不了什么，但是主自己怎么对你说话，主怎么样子借着同伴们，我们一起的追求，一起来建立基督身体，弟兄姊妹，这是宝贵的。我们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二十五堂的信息过去了，希望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希望你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开启和调整，能够让我们一生都不丢掉。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所有的学习，真的希望这五饼二鱼你继续的拨开，继续的洁净使用，好让更多的人不仅仅在这里吃饱，更是在这里遇见了这位生命的王，生命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